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曾被劳教迫害五年多，天津黄敏又被枉判五年，江西84岁孙世莲惨遭15年冤狱迫害。2018至2020年，山西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油田法轮功学员黄敏先生2019年7月23号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山社区工作单位暂住处被绑架。2020年12月10号被厦门市集美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近日获悉黄敏被法院枉判五年。今年52岁的黄敏1991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黄敏自幼喜爱气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黄敏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收容所、看守所、劳教所遭受迫害，前后被非法关押共计5年零7个月。1999年9月，黄敏被警察劫持到天津大港看守所，警察把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关到重刑犯囚室中，并唆使犯人对学员实施迫害。两个犯人面对面站立，把黄敏夹在中间，前面的人猛倒黄敏前胸，他后退，后面的人又猛击后背，就像打排球一样把他打来打去。犯人用膝盖猛顶黄敏大腿外侧，一直顶到内侧的肌肉也都变青紫，受刑后黄敏根本无法站立行走。犯人还强迫黄敏弯腰成90度，用肘猛击他的腰眼，推着黄敏后背紧靠在墙壁上，在胸腹垫上薄被或枕头连续击打，在黄敏手指间插上牙刷把，然后把手指用力握拢，使手指紧夹牙刷把，再用力转动牙刷，几圈下来手指上的皮肉就被撞开了。就这样被折磨近两个月后，黄敏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在天津蓟县劳教所，黄敏平均每天被警察唆使犯人毒打六次，用一尺多长的大镊子敲打手腕、手指关节，手腕被打得肿起老高，又去打脚踝、脚趾等处，再用铜导线卷成锤子状敲打脑袋，打得黄敏满头是包，用缝衣服大针插在他左手的五个指尖，手上鲜血淋漓。犯人还把手掌立成刀状，猛砍黄敏的后颈和喉结。好长一段时间，黄敏不能发声，脸肿得像馒头一样。近日得知，黄敏又被厦门市集美区法院枉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孙世莲老人曾到北京上访。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被九江市浔阳公安分局绑架并残忍折磨，后被非法判刑12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被迫害的差一点失去性命。2016年4月又遭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孙世莲以前是九江市整流气场职工，修炼法轮功以前患有肝硬化、脾肿大、哮喘、肺病、严重关节炎等，长期遭受病痛煎熬。绝望中，他于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肝硬化的症状如全身酸痛、疲惫无力、肝区疼痛等全部消失，从此变得无病一身轻，见证了法轮大法神奇的驱病健身效果。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政治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经过认真冷静思考，孙世莲确认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他决定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孙世莲曾经先后四次走到天安门，都被警察绑架残酷折磨。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孙世莲被警察劫持到九江市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孙世莲被劫持到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迫害。2010年年末，监狱开茶话会，让服刑人员讲监狱好话，孙世莲如实反映监狱存在的问题，遭到监狱的报复。孙世莲被关进禁闭室，每天只给很少的食物，之后被转移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门窗全部用黑布蒙上，由三个包家饭盯着，不给吃饭并毒打，打完长时间面壁。有一次，一个人用脚踩住孙的头部，另一人按住他的脚，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根四五十公分长，比手指头还粗的钢筋，猛击孙的胫骨。这一切都是监狱610头目童兴福策划的。服刑人员徐某当时偷偷告诉孙世莲，你要当心点，童兴福准备弄死你，连你死后做假证的证人都安排好了，我就是其中一个。2016年4月，孙世莲老人在火车站附近发法轮功真相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九江市长虹派出所警察把他绑架到九江市看守所关押。后来孙世莲又被九江市庐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山西省法轮功学员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至少有五人被迫害致离世，他们是张印香、蓝青梅、郭国平、于正祥、崔玉桃。至少有48人被非法判刑，他们是刘淑芳、王振霞、刘桂荣等。至少398人次被绑架，至少249人次被骚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地方官员表示，我看到真善忍的力量；芬兰成功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鲍林格林镇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谴责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该议会计划通过各种渠道广而告之，让本地公民了解中共火灾器官的真相，特别是让打算出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士，了解在中国进行手术的巨大风险是很可能杀害另一个生命。2021年以来，弗吉尼亚州已有18个郡市或镇政府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鲍林格林镇包括副镇长在内的数位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法轮功学员为传播真相而不懈努力，并展现出坚韧和善良，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赞佩。决议案中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价值为核心，融合了气功打坐的精神修炼功法，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受欢迎。决议案中还说，最强烈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火灾所有良心犯器官的行径。根据决议案，鲍林格林镇议会将通知所在镇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和医疗界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帮助制止居住在当地的公民无意间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火灾器官良心犯行径的共谋。2021年7月20号至8月14号，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赫尔辛基的阿尔贝九世画廊成功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28件画展作品表现出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深深地打动了参观者。他们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烈，更被真善忍的修炼者们展现出的境界而感动。有画家表示，希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真善人。维克伦德女士在80年代初曾去过中国，还收养了一个大陆女孩。她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也听说过迫害，但是根本不知道迫害这么惨烈，证据这么齐全，数据这么惊人，真怀疑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迫害的严重。维克伦德说， 每一张画作的背后都是一个故事，画展陈述关于有信仰的人们在中国大陆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信仰，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念去生活的故事。如果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自己和家庭都会经历非常痛苦的事情。他表示自己虽然没有信仰，但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因为有信仰而被迫害，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想向善而被迫害。维克伦德最后说，希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真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0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8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了，人们对于早期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也渐渐淡忘。一些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大陆亲戚朋友会劝说，回来看看吧，哪里还有迫害，宣传上都没有提了。迫害真的没有了吗？据明慧网最近报道，2021年上半年获知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诬判，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可见中共仍然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这场迫害是以文革式的运动形式开始的，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就可见一斑。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污蔑诽谤法轮功的造谣节目，后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转入了地下，通过610办公室建立了一整套系统性迫害机制。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因为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610办公室这一套系统其实就是类似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专门迫害无辜善良的人。作为职业化的迫害机构，610办公室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下手，又严厉管控媒体和信息流通。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或者家属，外界就很难知道迫害在继续了。外界越不知道，中共越是肆无忌惮，犯下的罪恶也就越是难以置信。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初对610办公室的动员令。多年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其中最大恶行之一便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3月，知情人在良心驱使下曝光中共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据调查，这一罪恶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从2000年之后爆炸性增长，窜升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旅游国，与迫害法轮功在时间上重叠并非巧合。随之，中共国的器官移植成为了迫害法轮功中职业化的一环。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医生呢？看看那些专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忠阳，在1999年迫害一开始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某教协会副会长，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些绝不心慈手软的所谓专家都是移植大户，在他们手里被谎言妖魔化后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连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既配合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捞到了政治资本，同时又是无本之利，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仇恨宣传和邪恶的党性，让很多所谓的专家在私欲面前泯灭了人性。除了肉体上消灭，610办公室的另一职业就是通过强制转化的洗脑班，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明慧网整理出来的不完全统计的洗脑班名单就多达3600个，实际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遍布全中国大大小小地区，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哄骗绑架进去，强迫写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不写就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同时610办公室还不定期举办强制转化的所谓经验交流会，把逼迫放弃信仰真善忍当成了工作。其中最残酷的转化酷刑方法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剥夺睡眠，让人精神崩溃还不见伤痕。据一份2014年山东省滨州市委610办公室的招聘简章，简章中要求是中共党员，28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多数被招进来的人先是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的谎言，然后以官职的升迁和丰厚的奖励做诱饵，于是很多人就自甘堕落，把良心人性置于脑后，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南京鼓楼区610办公室主任程东晓就是以洗脑为生，一干十几年。他曾经评价中共的洗脑体系是国家化，并且还以此自豪。可见程东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被中共洗脑而走在邪恶的不归之路的一个典型。610办公室的活动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小学生都不放过。2017年12月6日，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市委610办公室、县委610办公室伙同当地领导到莒县第三实验小学检查工作，把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强行灌输给小学生。同时中共在海外也从未停止骚扰。一份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联合发布的任命书就是佐证。这份任命书显示，新任命的中共海外特务头子吴秀华于今年4月进入墨西哥，检疫隔离2至3周之后潜入美国，现在已身在美国，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打击迫害法轮功。因此中共给吴秀华的职位名称就是所谓的打法，打击法轮功北美工作处主任。610办公室还定期搞全国范围的专项打击活动，比如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搞的所谓的教育转化决战，还有2017至2020年搞的敲门行动，2020年至今的清零行动等等，不间断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加大力度，都是要挤压法轮功学员的生存空间，强行洗脑转化。但是中共的迫害注定是失败的。刚才提到的南京鼓楼区610主任程东晓也坦诚说，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期获得了一份2021年1月26日辽宁省丹东市新东街道的内部文件，称丹东市新东街道法轮功未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说，中共向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灵魂比政府强大，一个人的信念比企图压迫他们的人更坚强。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机制仍然存在，迫害仍在继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迫害机制里的人，尽快了解真相，才能帮助中国人，帮助法轮功学员结束这场摧毁道德根基的邪恶迫害。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
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濒临瘫痪的丈夫是怎么不药而愈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河北的一位女士，大约十年前的一天，她的丈夫对她说，北京来电话了，让咱周末去医院，星期一给我安排做手术。我告诉院方钱没凑够，等钱凑齐了再联系。这位女士一听心里一阵酸楚，她知道丈夫推辞了做手术，一个是因为家里没那么些钱，再一个就是做了手术也不一定保证以后会不瘫痪。为了丈夫的腿，夫妻俩是愁眉不展，却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叫红红，是河北人，丈夫的腿失去知觉已经有一阵子了。这事儿还得从2009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石家庄市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有一尺多厚，火车汽车都停运了。丈夫去进货，滞留在外一个星期，裤腿和鞋子都湿透了，一起去的朋友都买棉鞋换上了，丈夫没舍得买，硬是穿了一个星期的湿漉漉的鞋子。从那以后，丈夫的脚就麻木了，紧接着腿也麻木了，越来越厉害，两条腿也只能拖着地走，也走不了多远。麻木厉害的时候没知觉，走路摔跟头，丈夫出门就看别人的腿，连老人的腿他都羡慕，那走路一颠一颠的人他都觉得比他强，我看在眼里，真是让人心酸。我陪着丈夫到本地医院去看，医生说我丈夫的颈椎腰椎都增生，让他牵引十天一个疗程也没见好。我们又到张家口市去看，做了个核磁，得出的结论是颈椎二三四节增生，四五节水肿，五六节变异，得做手术，不做的话以后会瘫痪。听了医生的话，丈夫当时就蔫了，他担心手术做坏了，问医生保守治疗行不。医生说做手术能好就好了，要是不做的话肯定是瘫，没有别的办法。回家以后，丈夫开始找偏方，180元一瓶的药一天一瓶，吃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理疗考电偏方都用了，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丈夫那时走路已经得两个人搀了，去了北京的301医院，医生说必须得手术，颈椎压迫下肢，不做面临瘫痪，而且越快越好，不能拖。当时北京医院没有床位，就让我们先回家，说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有床位了就给我们打电话。丈夫心里非常清楚，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做手术啊，再说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保证以后不瘫痪，结果
丈夫接到301医院打来的电话时，把手术给辞掉了。看着以前健壮不服输的丈夫，如今变成这样，她一定很难过。我的心里面也很不是滋味，不知道现在还能怎么办。我哥哥和我母亲都在练法轮功，看见我丈夫该用的偏方都用了也没见好，哥哥殷切地对我丈夫说，你就听我一席话，和我们一起学习法轮功吧。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大法师父能救你。我也跟丈夫说，要不就学大法吧，你看我妈都70多岁了，自从练功就没病过。我哥当年腰疼，什么其他气功都学过，最后练法轮功才好的。那时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10多年了，但是我家一直珍藏着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于是丈夫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看起了《转法轮》，每天看5-6讲，看了半个月。这期间丈夫的两条腿一直从脚趾往外流水，浑身散发出油烟的臭味。刚开始我以为是被褥脏了，换完之后还那样，原来是从丈夫身体里面往外冒出的烟味儿。因为丈夫抽烟20多年了。一天丈夫突然说，我想练功呀。我一听还挺高兴，我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但我妈修炼很多年了，我早年间就学会了法轮功的前4套功法，我准备有时间就教丈夫练。就在这时候，表姐来我家说，我认识一个按摩的，一般不轻易给人开手，让他按摩以后再吃点我的安利营养品。我俩说，我们不按摩也不吃营养品，我们已经学了法轮功了，我们就接着学吧。紧跟着婆婆姑姑也来了，告诉我们有一种偏方，专门是吃蔬菜的，也吃不坏，很多人吃的还挺见效，叫我们试一试。我和丈夫都拒绝了，既然已经选择了大法，我们就相信大法。当天晚上我和丈夫开始练功了，第一套功法叫做佛展千手。当师父喊弥勒伸腰的时候，就这一抻，只听到啪的一声，声音很大，丈夫就瘫在地上了，站不起来了。我和丈夫就开始痛哭。过了一会儿，丈夫说，地板砖让我踩坏了。我说，地板怎么能坏呢？大概是立柜裂了。就在这个时候，丈夫慢慢站了起来，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我俩又开始哭，这一次是从心里感谢师父，是激动的哭。再接着开始练，再练的时候丈夫就能撑了，胳膊也伸直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丈夫胸部以前是凉的，掐一下没知觉，自打练功后一点一点热起来了，腿一直往下出凉气，从看大法书开始就一直往下走凉气，肚子腿也热乎了，基本能走路了。过了年的正月16，丈夫说，我想练第5套功法。我说，那就去和我妈学吧，让我妈教你，我不会。当天弟弟就把丈夫送回我妈家里。到了晚上睡到2-3点钟的时候，丈夫看到师父来了，蓝色的卷卷头发，穿的袈裟，转动着法轮，从丈夫的肚子里打出来5-6瓶的黑东西。丈夫用手摸了摸，热乎乎沉甸甸的。丈夫赶快起来用手摸那5-6瓶黑东西，结果没有摸着，但是他真真切切的特别清楚的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说他看见师父了，就是没找到那5-6瓶的脏东西。我妈说，那是师父给你从另外空间净化身体呢，你多么幸运，不容易呀，一定要好好珍惜。丈夫早早就给我打电话说，师父讲的都是真的，你也好好练吧，我看到师父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师父真是大佛呀，咱们好好珍惜吧。从丈夫得病到康复，我是目睹了整个过程。从那以后
我也真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现在回头想想，要不是亲身体验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在中共严酷的打压迫害下，我们是不会修炼法轮大法的。女高音歌唱家白雪唱过的一首歌，歌名叫《吉祥话》，里面的歌词非常能表达出我和丈夫的真实感受。歌词中唱道，如果你听到它，心中阳光照，如果你走近它，百般烦恼消，如果你相信它，天天都微笑，如果你融于它，神圣自逍遥。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 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8月18日早晨5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八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的上涨，九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四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 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述的自己得福报的神奇经历。我今年75岁了，曾经病魔缠身，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的不能走路，最后瘫在了床上。那年我刚48岁。为了给我治病，儿女们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药吃了无数，钱花了无数，病也没治好，还欠了一身的债。我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好几次都不想活了。治病无望，家里人也失去了信心。那是10多年前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他们那儿很多人在学法轮功，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有师父的讲法录像，说是等到再放录像的时候让我也去看看。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上了车，拉到他们家。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就架着我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连续看了3个晚上。第3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家，我又吐又拉，折腾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像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说，姐，你真有缘分，别害怕，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我也确实没感到害怕，虽然全身疼痛难忍，我仍然是面带微笑。隔天早上吃了早饭，妹妹上班去了，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的时候，妹妹下班回家，我就跟他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动。妹妹说，你只要真心想学大法，到时候师父肯定让你能去，你放心吧。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我抖得厉害， 就对我说，别怕，一会儿一定能去看录像，我去做饭，吃完饭咱们就去。我接着妹妹的话脱口而出，好，我一定能去。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以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就是发抖。妹妹去做饭了，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按住一样，立刻停止了抖动，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我想也没想，马上翻身下床，走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我瘫在床上已经3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妹妹面前，我们姐妹俩别提有多高兴了。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看录像了，这一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连续看了9讲师傅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我去妹妹家的时候是被抱上车的，去了10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自己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都到我家来看我，我告诉大家学大法的美好，事实就摆在面前，人们亲眼目睹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很多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